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西列茶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在九章第开头1-5节的时候，保罗是先讲到他在当时对于他的同胞心中的那种忧伤，原因是保罗那个时代，当他把福音传出来的时候，犹太人大部分都拒绝领受这个福音，所以保罗说他情愿为他的同胞受咒诅。那我们说这里所谓的受咒诅，不是指好像那种巫术那种的咒语，而是说这个人他不领受基督的救恩，就会怎么样，在神的审判台前被定罪，啊，被定罪就要接受罪的刑罚，所以这个是受咒诅的意思。那所以保罗说他宁可去代替他的同胞受这个咒诅，然而他不仅是表达他对他同胞的爱，他接下来就列出以色列人的特权。换句话说，这是在旧约里面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神跟以色列人之间所立的约，要给他们的神应许要给他们的福气，也就是他们所享有的特权。所以我们就发现保罗不仅是关心到他的同胞的得救的问题，他更关心的是什么，是神的话，神的应许有没有落空。所以他才会在他表达对同胞的那种就对同胞的不肯悔改他的忧伤之后，他就提到以色列人所享有的特权。所以我们说到在9章6节一开头，保罗就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神的话怎么样并免落空啊。所以保罗就接着说明神的话为什么没有落空，他说因为不是以色列人都是以色列人，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肉身是犹太人以色列人的后裔，他们就是真正神的百姓啊。这个以色列人，这个第二个是指的神的真百姓。那他就解释为什么并不是所有肉身是以色列人他就是神的真百姓呢，原因就是神为了要确保他的应许能够成就，他必须用一个方法，就是拣选，他不可以靠我们人的行为。意思就是说，假设他说你们做到什么什么什么，那我就会照我应许的给你，那神的应许肯定会落空，因为我们人是不可能做到神给我们的要求。所以呢，神他就用拣选的方式来确保他的应许能够实现，或者换一个说法，他用拣选的方式来用这样的方法是完全在乎神自己所做的，来为自己创造一个属乎自己的百姓啊。所以呢，从第九章六到十三节，我们看见一个人要得成为神的百姓的根本的基础是他是神所拣选的，或者说神呼召他。我们说这个在保罗书信里面讲到，神呼召一个人都是一种叫有效的呼召，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人被神呼召，他一定会成为神的百姓。那个不是只是一个邀请啊，我邀请来成你做我的百姓，然后那个人可以说哦好好好，或者说我不要啊，不是这种呼召。我们叫做有效的呼召，就是只要他是被神所呼召，他就肯定会接受这个福音成为神的百姓。好，所以我们就记住6到13节很重要的讲到神的话没有落空，因为神是用拣选的方式来保证他的话能够实现。那换一个说法，就是他的话要实现是因为他要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他要为自己要得着一批百姓属于他自己啊。那所以呢，他只能用拣选的方法。或者我们换一个说法呢，你要成为神的百姓，唯一的基础就是借着神的拣选。好， 那这是六到十三节说的，但是我们说十四节到二十三节其实是你可以说有一点点像插入的一段经文啊，当然严格说起来并不是插入的，但是确实十四到二十三节是针对神的拣选做说明，就是来说明神的拣选这个真理。因为在十三节的时候，十二节的时候，保罗说了，神的拣选是不在乎人的行为，只在乎神所做出的选择。所以十四节到二十三节他就要解释，因为有人一定会提出这样的反对，说神如果拣选这个人不拣选那个人，这是不公平的事情啊！好像我们今天也常常会说，哦，如果有人没有听过福音，那他就好像就要被定罪，不公平。那保罗说，神的拣选不是公平不公平的问题，因为如果按公平来讲，世人都犯了罪，每一个人的结局就是死亡。那因此神的拣选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神可以随他自己的意思赐给人，所以我要拣选谁就拣选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啊！他就引用出埃及记三十三章，他向摩西启示他自己是怎样的一位神。那他启示他是一个可以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特别是在施恩的时候，他可以随他的意思要赐恩典给神就给谁啊。好，不但如此，他又引出埃及记另外一段经文来说，他不但要赐恩给谁就赐恩给谁，而且他要叫谁刚硬他就可以叫谁刚硬。那然而他说出他要叫人刚硬有一个目的，是要使他的全能可以彰显，使他的名可以传遍天下。因此神他随自己的意思来拣选人，随自己的意思向人施恩，是符合他向人所启示他的本性，也符合他的旨意跟他的目的啊。他即使叫人刚硬也是合乎他的旨意，因为他要借着这个使他的全能可以被彰显出来，使他的名可以传遍天下。所以呢没有不公平，一方面我们已经解释了，从人的角度来说本来人都该被定罪，那现在神拣选是神的恩典，那所以就不是，神绝对没有不公平，他可以随自己的意思给。然而同时另外一方面，他的拣选他要怜悯谁怜悯谁，他要叫谁刚硬叫谁刚硬，也是符合他的他向人所启示他自己的品格，还有他的旨意跟他的目的啊，不违背他自己，可以这样讲啊。好，那就有人就会提出进一步的抗议了，那谁他为什么还要斥责人呢？谁抗拒他的旨意呢？啊，既然他有这样子绝对的主权要做这个做那个，那他为什么还责备我们呢？如果我们不是不信福音的话，那个是他没有拣选我啊，为什么要责备我呢？而且呢我有什么能力可以去抗拒他的旨意呢？那保罗针对这个问题他并没有做一个逻辑的解释，他没有把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之间怎么协调加以解释，相反的他是更加强调神绝对的主权。你是谁竟敢向造你的人抢嘴啊？他摇匠难道没有权柄拿一坨泥做贵重的器皿，或者拿一坨泥做卑贱的器皿？换句话说，保罗是更进一步强调他是那位创造的神，他可以随己意行做万事，而我们是被造的，是罪人，我们在他面前应该谦卑的承认而且接受我们自己这样的一个地位，不应该向造物的神他所做的事去质疑他所做的啊，不应该去质疑神所做的。好，然后我们看到二十四节到二十九节上礼拜查的，我们说二十四到二十九节又是回到六到十三节，继续六到十三节所讲的问题。因为六到十三节说神的话没落空，因为神用拣选的方式来保证自己的话能够实现，而神是以拣选的方法来为自己创造属自己的百姓啊，所以我们刚刚已经一直重复了，所以神的百姓 谁可以成为神的百姓？是出于神的拣选。所以24到29节其实就继续这个主题，就讲到既然成为神的百姓是完全在乎神的拣选，所以24到29节就说，所以神他可以拣选犹太人，也可以拣选外邦人成为他的百姓。啊，那当然他就引用旧约先知的话来说明，其实这是符合神的启示，神在旧约的预言，因为先知和西阿就已经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要成为子民，那我就不要再解释，我们上次已经解释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引用哈。但是主要的就是说，外邦人神按他自己的绝对主权拣选他们，他们本来不是神的百姓，现在成为神的百姓。而犹太人呢，确实神本来拣选他们，但是先知以赛亚也预言说，他们虽然多如海沙，但是因为他们许多的人都存着不信的心，继续不断的悖逆，所以这些人就要受审判，只有少数的渔民是能够在神的拣选之内成为神的百姓。好，这是我们把前面这个9章6到1到29节我们所说的做了一个复习。那么如果我们直接从29节接到11章，你看他11章第1节说什么？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所以你看11章一开头第一句话还是在关心神的话有没有落空，因为神弃绝他的百姓吗？这个他的百姓是指谁？是指以色列人啊。所以严格我们如果把9到11章整个3章圣经一起来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这整个3章圣经最主要在处理的一个主要的问题是神的话有没有落空啊，或者说神在旧约给以色列人的特权跟保罗那个时代大部分的以色列人都不信，这二者之间怎么样来协调。所以保罗在9到11章就主要是针对这个问题来讲解，因为在保罗那个时代当他把福音传出去的时候，许多的外邦人都转向神成为神的百姓，但是以色列人就一般而言却怎么样，却拒绝领受这个福音啊。那可是在旧约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神说他们要成为神的子民，神要做他们的神，好，所以他们拥有很多的特权是其他的种族国家没有。那么因此这个应许跟现在保罗那个时代实际的情况之间怎么来协调呢？啊，这是9到11章保罗最主要处理的一个问题。因此呢，在9章6到29节，保罗首先他解释说神的话没有落空，因为神是用拣选的原则，所以凡是谁要成为神的百姓呢，就是必须是完全是出于神的绝对的主权啊。那么所以我们可以说9章6到29节保罗真正主要探讨的问题还是在探讨保罗那个时代以色列人为什么拒绝福音就被排除在神的百姓之外。那提到外邦人是提到神的拣选这个方式的时候才讲到，所以在保罗那个时代不但犹太人成为被拣选，虽然只有少数，而外邦人也是被拣选的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整个9到11章哈，真正问题的中心是处理以色列人神给他们的特权跟当时以色列人很多人不信，这两个二者之间怎么协调。而提到以色列人为什么不信，他首先讲神的话的成就是以拣选的方式，那在这个大前提之下他 来说明为什么神给以色列人的特权跟当时只有少数犹太人信主，是仍然神没有违背他自己啊。那当然最后引用先知以赛亚书，我们就知道哦，大部分的人都是悖逆，所以他们要灭亡，只有少数的移民。那所以基本上保罗还是在处理这个问题，然而同时他就附带就提到外邦人的问题，所以附带的来探讨外邦人被纳入神的百姓，懂不懂啊？主要他研究的是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跟为什么现在大部分以色列人都被排除在神的百姓之外，他要探讨这样的问题。可是在这个问题之下，他也就附带的提到，因为当他讲拣选的时候，他就提到外邦人因着拣选就能够被纳入神的百姓啊。这是我们看到九章六到二十九节所说的。但是呢，我们看九章三十节，他说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可是以色列人追求义反不得着律法的义，因为他们不是用信心来追求。然后我们就看到第十章讲到说你们求告他的名就必得救，但是没有信怎能够求告呢？没有听见怎能信呢？没有传道怎能听见呢？等等。我们就发现九章三十节到十章二十一节，保罗基本上仍然在探讨外邦人成为神的百姓跟犹太人成为神的百姓，只是他转向人的责任这方面啊。在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九节，他说因为神可以拣选人成为他的百姓，所以他不但拣选犹太人也拣选外邦人。所以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九他讲到外邦人被纳入神的百姓，还有少数犹太人成为神的百姓，都是出于神绝对的主权。然而九章三十节到十章二十一节，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外邦人为什么能成为神的百姓，因为他们信，他们用信心做出回应。而犹太人为什么，或者说以色列人为什么不能成为神的百姓，我们现在都是就整体来说哈，整体来说以色列人为什么不成为神的百姓，因为他们不信，他们不肯信，他们不用信心做出一个回应，所以就转向人的责任这一方面。因此九章三十节到十章二十一节你可以说是附加的一个注释。我刚刚说了，假设从九章二十九节就可以继续讲到十一章去了，那是不是神弃绝他的百姓呢？就是说他其实一直在解释那个神的百姓有没有被弃绝，以色列人为什么现在大部分是不信的啊？那前面他用神的拣选来说明，然而现在他附加一段说明，从人的责任这个角度来说明为什么外邦人反而被纳入神的百姓，而以色列人反而整体来说被弃绝在神的百姓之外。所以这个我们就可以看见今天这段经文呢可以说是附加进去的，但是当然绝对也是不能缺少的。因为呢我们一再说了，神的话启示神绝对的主权跟人的责任这两方面呢是同时在圣经里面都启示的真理。所以他在这里马上就平衡神绝对主权，神的主权用人的责任这方面来平衡。好，给你们一点点时间想一想这个有没有。好，所以九章三十节开头的第一个问句，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这个其实就是指向前面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九，因为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九讲到在整个救恩的历史当中有一个很令人惊讶的一个翻转，就是外邦人反而被纳入神的百姓。而且上次我们讲的时候引用何西阿书的时候，我们说在那上下文里面他应许说那个非子民的要成为我的子民， 他讲到说以色列人要如海沙那么多，所以我们说外邦人要成为神的百姓，而且在保罗那个时代不是只有少数，是福音被传的时候大批的外邦人啊归入这个神的百姓，可是犹太人却只有少数，只有渔民啊是蒙拣选的。好，那么因此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就是针对外邦人能够纳入神的百姓，而犹太以色列人却被排除在神的百姓之外。前面保罗说了是出于神的拣选，但是他继续说，那这样可说什么呢？啊，他继续这个问题，然而他从人的责任这方面来看啊，那因此他就说了，为什么呢？为什么外邦人大部分能够成为神的百姓，在保罗那个时代，而以色列人一般来讲，不应该说外邦人大部分啊，应该是说很多外邦人在那个时候，转向神，成为神的百姓。可是以色列人一般来讲却不能够成为神的百姓，原因是什么呢？他在三十节 B 到三十二节 A， 保罗提出一个解释。三十二节 A 是到不凭信心求，只凭行为求。三十节 B 是那本来不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好，所以三十 B 到三十二 A， 他就来解释为什么在保罗那个时代，很多外邦人会被纳入神的百姓，而以色列人却被排除在神的百姓之外。那么，你们给我一个很简单的答案。三十 B 到三十二 A， 保罗说那个原因是什么？啊，这很简单，这里一讲我们就晓得是强调一个信心的问题，是不是啊？好，那我们现在还是分两部分来看，我们先看外邦人哈。外邦人他说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我们把他这句话呢归纳一下，我们可以这样子说。外邦人因着相信而得着称义的地位，外邦人因着相信而得着称义的地位，得着称义的地位就是能够得成为神的百姓，因为跟神的关系怎么样把它恢复了，或者说跟神之间建立一个对的关系。所以这是他说为什么外邦人能够成为神的百姓哈。但是我们还是要仔细来看，首先他说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我先问一个问题，这里的义是指什么？律法。本来不追求义，是不是在保罗那个时代外邦人都是这个邪恶的？是。可是为什么他不追求义反得了义呢？他反得了摩西五经，不是吧？不能说不是同一个意思，因为他说不追求义反得了义，然后他们这个得到的义是因信而得的义啊，所以这个义显然第一个一定不是指道德上的那个我们说的行为上道德上的完全。为什么呢？因为在保罗那个时代确实有很多敬虔的外邦人啊，他们也真的是很热诚的，而且很殷勤的追求道德上的正直跟公义，啊，在保罗那时代是有很多外邦人敬虔的，甚至有敬虔的外邦人，他们很殷勤热诚的追求道德上的公义跟正直，所以这里的义不是指道德上的义，这里的义就回到我们前面第三章所说是法庭上的义，法庭上的义。这法庭上的义是指什么？就是在神面前有个合法的地位。这法庭不是人间的法庭哈，这法庭是在神面前，我们知道我们都要受神的审判，是不是？所以这个义，法庭上的义是指在神面前有一个合法的地位，或者就是说跟神之间可以有个对的关系啊，就是说你可以在神面前不被定罪，你可以这样子讲啊，在神面前有一个合法的地位，或者说是一个对的啊正确的地位，或者说跟神之间有个对的关系。好， 那为什么我们说这是法庭上义？因为接下来他说他们得着义，而且是因信而得的义，所以肯定这里说是指这个。但是为什么说以色列人没有追求在神面前一个合法的地位呢？因为我们上次提到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二节，那你说外邦人以前是在以色列国民之外，而且在应许的租约上是局外人，所以刚刚姨说的是对，就是说他们不是在神立约的百姓之内，所以他们在所应许的租约也是局外人，就他们也没有这个神应许给以色列人的特权，因此他们就完全没有一个概念说要在神面前跟神建立一个对的关系，应当有一个合法的地位这种概念，所以他们不追求义是这个意思啊，因为他们不是神立约的百姓，他们没有这些所应许的租约，他们也没有摩西的律法，对，所以他们不是没有摩西的律法而不追求摩西律法去遵行，乃是说他们就不晓得要在神面前能够有合法的地位，就他们并没有追求在神面前一个合法的地位，因为完全没有这种概念啊，所以他们的不追求义是指这个意思，他完全没有一个概念说他要跟神之间建立一个对的关系。那当然在立约的这个大前提之下，他们神就给他们这个十诫跟摩西的律法这些神的要求让他们去履行啊，所以呢这里说外邦人他们不追求义，因为他们完全没有一个概念说要在神面前能够有一个合法的地位，那是跟神立约的百姓才有这种概念，因为跟神立约神给他们一些实际的要求要他们去履行，他们如果能够履行这个要求，他们就可以怎么样讨神的喜悦啊，那他们如果不能履行要求就不能讨神的喜悦，所以犹太人就晓得他们跟神这个立约的关系之间使他们要追求在神面前得着一个合法的地位啊，跟神之间有个对的关系。好，那但是呢他们反得了义，这个义是因信而得的义，所以换句话说保罗这里是说虽然他们本来完全没有一个概念要在神面前拥有合法的地位，然而呢现在当神的恩典临到他们福音传给他们，他们就以信心做出一个回应，以至于他们就得着了在神面前义的地位，所以他们现在反得了义，因为这是因信而得的义。怎么可能因信而得呢？就是他们听见福音啊，神的恩典使得他为我们完成这个救恩，然后他们听见神保罗所传的这个福音，耶稣为我们来拯救我们这个福音，他们就做出一个信心的回应，所以他们就得着了在神面前一个义的地位，所以这就是外邦人他们因着相信就得到这个称义的地位。但是呢在这里保罗他特别说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他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同时也再次肯定神的拣选，因为这些外邦人本来是不追求义，也就是说他们本来是在神的百姓之外的啊，他们根本就不晓得要跟神建立一个对的关系，却反而得了义。换句话说这是再次肯定九章十六节所说的，据此看来神要连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也就是说外邦人本来没有追求义，所以不在乎他们定义要追求神，也不在乎他们奔跑他们所做的努力也的想要去达到他们的心意，完全在乎发怜悯的神，所以他们本来不追求义反而得了义啊！这一句话也是再次肯定九章十六节的原则，也就是说 他们能够成为神的百姓，完全在乎神的怜悯。他们本来没有追求义，不在乎定义的，不在乎奔跑的啊！不但他们没有这个动机要去追求，也没有努力去追求，所以完全不在乎他们所做的，完全在乎施发怜悯的神。但是同时这一句话也同时强调了人的责任。他们反得了义，怎么得的呢？是因信而得的义。反得了义，可以说可以是中间那个转折。他们不追求义，反得了义，因为是出于神的恩典。然而他们得了义是怎么得的呢？是因信而得的，是他们用信心做出回应。所以这一句话本身就同时兼具神的恩典跟人的责任两方面，懂不懂？好，那我们看看犹太人啊。他说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我们先来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哈。首先这里律法是指什么律法？是不是只是指一个原则，或者是指整个旧约圣经，或者是指摩西的律法？以色列人追求反没有得着律法所应许的义，他们没有得着律法所应许的义，意思就是说他们没有因此在律法的应许之下被称为是义人啊，他们并没有得着律法所应许要给他们的义。原因是什么呢？他说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这是什么缘故？他接下来才解释，他们求律法义，可是没有得着律法所应许要给他们的义。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我们中文写求好像让我们觉得是祷告啊。你看英文圣经是追求，因为他不是凭着信心去追求得着律法的义，他是凭着行为去追求得着律法的义。所以呢，换句话说，以色列人在追求律法所应许给他们的义的时候，他们是把自己的注意力完全放在律法要对行为的要求上，所以他们就想用行为靠自己的力量，借着他们自己的行为去达到律法的要求。可是他们没有用信心。为什么呢？为什么保罗这样子提到信心呢？我们这样子说哈，摩西的律法如果很正确的来解释，不仅是我们刚刚说的确实要求人要去遵行律法的要求，同时摩西的律法正确的来解释也要求人用信心降服于神啊。摩西的律法正确来解释不仅是要求人去履行律法的要求，同时也要求人用信心来降服于神。可不可以想到怎么这个从哪里可以看到怎么要求人用信心降服于神？十诫，你想想十诫第一条诫命说什么？除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这个就是一个信心的原则，对不对啊？所以摩西的律法呢，你正确的来解释，其中神虽然要求以色列人去遵守律法的诫命啊，跟这些要求，但是这个律法本身还有同时具有也要求人首先要用信心降服于神啊。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说，当以色列人在追求律法所应许的义的时候，他们理当了解律法的要求这个律法的本身哈，应该这样讲，他们理当了解摩西律法的本身是不能够只是借着他们的行为去达成的啊。他们应该很明白律法绝不是借着去他们的行为可以真正去达到的。一方面人的罪使我们怎么样 不可能以行为去达到，完全达到律法的要求，因而我们可以得到律法所应许的义。但是呢，这些以色列人在追求律法的义的时候，他们却把他们所关心的中心点完全放在律法对于行为的要求上，懂吗？他们只把他们关心点完全放在律法对行为的要求上，可是他们应该知道他们是不可能靠行为去达到真正达到律法，或者说真正履行律法全部的要求，以至于他们可以得到律法所应许的义。他们应该了解这一点，因为我们人都是罪人，所以呢，人靠行为，在第二章保罗说，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为称义啊。可是行律法的称义，我们人的罪使得我们不可能完全，我们做出完全合乎律法的要求的行为，我们不可能做出完全合乎律法要求的行为。那所以他们把眼睛只是很狭窄的注意在律法对行为的要求上，以致忽略了律法当中神要求他们以信心先降服于神这个更大的要求，就忽略了神要求他们以信心降服于神这个更大的要求。所以保罗说他们在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原因是他们没有凭信心来追求，而是凭行为来追求，懂吗？如果律法里面没有要求信心，那就不能说他们没有凭信心求，懂不懂这个意思？所以并不是到了新约的人才是因信称义，亚伯拉罕就是因信称义，是不是？他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那神给以色列人律法，确实律法本身是有很多的要求要人去履行，然而在律法里面却仍然有启示，人需要以信心降服于神啊。那可是以色列人却忽略了这一点，却把他们的眼睛只是一直放在律法对行为的要求上，而他们同时没有他们应该知道人的罪不可能做出完全合乎律法的要求，因为摩西律法里面有赎罪祭，有赎愆祭，是不是有各样的献祭？为什么要有这些献祭？为什么要有赎罪日？如果不是人的罪，这些都不需要，这些礼仪都不需要啊。所以他们理当了解人的罪使人不可能做出完全合乎律法要求的行为，所以如果只是从行为上来履行律法的要求的时候，这人也做不到，那更何况他们忽略了律法同时启示说人应当以信心来降服于神这个更大的要求，所以他们就没有得着律法所应许的义，他们没有得着律法所应许的义。好，但是接下来保罗在九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就进一步来解释以色列人的失败。好，前面刚刚那题有没有问题？没有，我们就继续讲下来，你们要问可以再问哈。好，他就进一步再来解释以色列人失败，三十二 B 就是他们正跌在那磐石上，就如经上所记，我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别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他进一步说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这里保罗说他们不仅仅在追求律法的义所用的方法不对，他们不仅用的方法不对，想靠自己的行为去达成律法对行为的要求，他们所选择的目标也错了，因为他们把他们的目标只是完全放在律法所要求的行为上，他们就好像一个人走路啊，他就用一个比喻，所以他说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他们好像一个人走路，这个人走路的时候是很狭窄的，低头看自己脚前的那个路，结果呢路前面有一块大石头，他就完全没有看见，就去绊倒在那块大石头上， 所以现在以色列人他们不仅方法用错了，想靠人的行为，而且他们的目标也错了，他一直在看律法对行为的要求啊，好像一个人在走路，只是一直盯着自己脚前那个路，以至于路上有一块石头，当然这块石头是谁，就是基督，以至于他们反而绊倒在基督这块石头上。所以他连他走路的时候他应该注目的目标他也搞错了，他不应该只是一直看自己脚前，也就是把自己的注意力焦点只放在这个律法本身的这些对行为的要求上啊，所以他就没看到路当中有一块石头，他反而被那块石头绊倒了。那当然这块石头显然就是基督，换句话说他们太过于注意要律法对行为的要求，所以当保罗把福音传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反而跌倒在这个绊脚石上，就是说这个基督反而变成是他们的绊脚石了啊，这块石头反而变成是他们的绊脚石，当保罗传这个福音反而叫他们怎么样绊倒，反而叫他们绊倒，他们反而拒绝接受耶稣。那为什么基督会成为他们的绊脚石呢？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三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三节，为什么保罗所传的这个福音会变成他们的绊脚石呢？为什么这个耶稣反而会叫他们跌倒呢？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从十八节开始念，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